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若望福音第九章一到四十一节，第九章一到四十一节。
耶稣前行时，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呢？”耶稣答复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便吐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去到示罗亚水池里洗洗吧。”示罗亚解说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这人。”有的说：“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却说：“就是我。”他们问他说：“你的眼睛究竟是怎么开的呢？”他答复说：“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给我说：你往示罗亚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他们又问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急问他：“怎么样看见了？”那人就向他们说：“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的人有的说：“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呢？”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后看见了。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就瞎吗？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他的父母答复说：“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也生来就瞎。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了，我们却不知道，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年，会说自己的事了。”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必被逐出会堂。为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成年，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过来，向他说：“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经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他们又问他说：“他给你做了些什么？怎样开了你的眼睛？”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为什么又愿意听呢？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他们辱骂他说：“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我们是梅瑟的门徒，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瑟说过话，至于这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这真奇怪，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却开了我的眼睛。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俯听罪人，只俯听那恭敬天主并承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向他说：“你整个生于罪恶中，竟来教训我们， 便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了，和你讲话的就是。他随说道，主，我信，随伏伏朝拜了耶稣。耶稣随说，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耶稣回答说，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但你们如果说我们看得见，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来了。
看好亲人好名，到好一好胆性名。我记得几年前那时候在进行国大代表的选举，有一位登记第一号的，他都用了这样的一个口号，看得清认了名，投给一号陈信明、哦、他刚好用他的名字呢就押韵。最近看报纸当就报道头版的新闻呢，国民党他们在直选党主席，而这主席呢他高票当选。选举是一个民主显选以能的过程，但这个民主过程当中常碰触到一个问题，是不知道这个候选人他嘴巴所讲的跟心里所想的是不是一样。中国人一句谚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真的也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看透一个人的心思。最近教堂在处理这个彩色玻璃的问题，从建堂这样三十几年来，那因为隔壁的邻居的房子盖起来了，教堂本来有很漂亮的这个彩色玻璃，好像是从德国运过来的，结果这太阳光呢就被隔壁的房子挡住了，那么这个彩色的玻璃它的美丽呢漂亮就显得不出来。后来就请这个室内的设计师来帮我们看怎么样用人工的方式，透过人工的光源来补足太阳光不够的地方，然后装了那个十几盏灯之后呢，原本也试过用比较强的这种聚光灯，可是效果都不理想，最后呢还是用日光灯。日光灯管可是它是用它色温呢是跟太阳光的色温一样，所以看起来让它的效果跟太阳光类似。那当这个工程做好之后打起来，哇，整个彩色玻璃显得非常的漂亮。就像这个彩色玻璃它必须要靠这个光源，有光的源头来的时候，这个它的美貌美丽也才能够呈现出来。同样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如果要为这个光光明的源头，也就是天主本身来做见证，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反省，到底我跟这个光源的关系如何，有没有跟他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前阵子我发现了在路上看这个招牌广告等等有一点吃力，不是很清楚，后来就去眼镜行重新的检查自己的视力。我发现呢自己的视力呢跟四五年前呢一样，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出在那个眼镜的度数， 也就当初四五年前配眼镜的时候，度数呢没有配得很足够。当度数不配足够的话，一方面让眼睛会比较轻松一点，可是这样几年下来发现，真的看街上的一些事物啊，招牌不是那么样的清楚。所以呢，这个眼镜行的这些服务的人员就建议说，把度数呢稍微增加啊，让自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来我就配了一副新的眼镜，那我发现真的透过这个眼镜，新的眼镜一目了然，看街上的广告招牌等等，就不再那么样的吃力。在这样事件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视力的好坏牵涉到对于外在信息的一个吸收跟掌握。透过好的一个媒介，一个眼镜，可以从将外在的这个事实呢更清楚的把握住。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如何选择一个胎生的瞎子，一个出生就瞎的一个人，来在他的服传工作上，在他为天国做见证的事上跟他一起合作。我们可以反省整个事件的过程，基本上看到的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治愈，瞎子他眼睛复明了，看见了。可这样的看见也影响到这个瞎子的心理，那影响到的心理进一步的，他在他精神生活上有新的一个领悟，那也最后呢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光明的生活的开始。刚刚我们提到耶稣如何透过这样一个胎生的瞎子，在他公开生活当中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行动讲的呢比话还大声。似乎这位胎生的瞎子他也把握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在跟这些法利赛人的对话当中，他提出来，他很清楚的知道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原本他是看不见的，他是个瞎子，现在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没有办法被掩盖的一个事实，而这样一个事实正面的一个意义也让他很努力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在福音里面又提到，他说如果我们要辨别一棵树的好坏，可以透过果实。所以说这个瞎子他也把握了这样一个原则，他说我原本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果实，视力的重新的恢复，重新的获得。那么从这样一个美好的果实来反证，就是说结这个树的，这树的本身，这果实的根源本身一定是好的。从瞎子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一些论点，同时也在邀请我们反省，到底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在结符合正义、良善、爱的真理的果实呢？唯有我们努力的结这样的果实，才会更符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在努力的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行动，让别人看得见的行动，来为背后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信仰的看不见的主来做见证。 同时可能我们需要反省，就像这个瞎子，他得到他的视力重新的获得光明，是因为他跟光明的源头耶稣基督接触。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处在黑暗当中，对于未来看不清楚，也不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样的一个经验邀请我们再一次的回顾，到底我们跟我们光源，我们光明的源头的关系如何？我们是不是有在努力经营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想想我们从灵起加入这个基督教会的大团体，基本上就是跟同样的一个光源天主来结合，也为他所照耀，同时也为他被邀请成为一个媒介，透过我们把这个光照射出去，照给照亮在我们周遭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反省，我们光明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努力的经营我们跟我们光明的源头的关系，这样子才有能量进到我们的身上。那同时也我们经不起经营我们外在的行为，因为透过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透过他耶稣向大使天主子，向当事人见证他，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光所收到的这个光明，照射出去，他们感受到光明，让所发生的事件怎么样从进一步的到心理的一个转变，一直而最后到对原本是生理上的层面个人的一个皈依，为他来讲真不只是眼睛看得见，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方向，怎么样从我们日常的事件当中的介入，不单只是让我们进一步的体会到天主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样子呢就会透过这些事件，正如耶稣基督邀请这位先生，也邀请我们每一位成为了一个媒介，透过我们源头的关系，也透过我们相遇跟爱的行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天主的光照射在我们的四周，也帮助我们真的努力的成为耶稣基督光的媒介，还给照给我们周遭的每一位。